我们往后面往后面，我们从十二节念到二十。我跟你们的经节今天只有好像不到二十哈，那我们念到二十来。好，请念。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好的，好，先到这里。好，我们到这里哈，今天就到这里。下面那几节呢，我们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我们先把前面这里看一下哈，连接下来哈，当耶稣讲完，等于用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演练，让我们看到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哈，他告诉我们是说呢，他后来衣服就穿上去了，这个时候他又以一个夫子的权柄来说话了哈。刚才我们有姊妹说不要了，舍下了哈，当我们本来有的我们不用它，我们不靠它，我们舍下它，代表说我们就没有了吗？
不是，
因为还有，哎，对，请讲，请讲。
师母像主耶稣，他脱了就刚才的那个词吗？那个字吗？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的那个，比如说现在嘛，我跟你们一起查经，就感受到那个融入嘛。我第一次来，我就有一种融入感，就是那种。到家的感觉，那个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没有那种高高在上，像我是师母，我是牧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位分上的一个尊荣的那种。但是你说有没有？你的尊荣依然在，你的那个权威依然在，但是就是从心里面，从这个爱的里面，这个都是很真实的。特别是耶稣，他为了爱我们，以至于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腓立比书，就是舍了自己，甘愿牺牲。这个真实实实在在，他的尊荣还在。
Amen。是的，
就
是、
是
的。
就是这样子。我的一个个人的理解，还有就是在我跟着大家来学习的时候。无论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加入，都有那种归属感，都有那种在主爱里面的这种其实这个权柄就是一直都在的，神的这个尊荣一直都在的。谢谢你们。
是的，感谢主。我不是谢谢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是一家人。
我真的谢谢耶稣。
是的，
然后就是特别这个神给的尊荣，就是从刚才谈的这个主耶稣一直这样做下去，然后又这样子给门徒的这个榜样，就让我看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该具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品格。
所以呢，谢谢韩姊妹哈，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尊荣是神给我们的。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就在那里了。我一无可夸，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给自己贴金就可以怎么样， 但是呢我有一个神给我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一直在强调我的父，我的父怎么样哈，就在那里。那我耶稣说当你愿意舍下的你就得着，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要舍下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自尊，我们要放下的，我们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本来有那个权柄，他跟比拉多讲啊，我自己，就等于是我的权柄让你定死我的，我可以不用让你，但是我把这个权柄我授权给你这样做，所以他都啊、像羊到宰割之地，他没有回嘴，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哈，他是没有顶嘴，也没有那个的哈，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放下他的权柄。我非常认同海岸姊妹讲的，神的儿女有一种尊荣，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不需要用世界上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或者是要世界上的一些给我的加上去的名衔或什么来加增我的荣耀，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卑女在乃曼将军家服侍的那个卑女，身为一个俘虏，无名无姓的，她还可以跟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到我那边去，我们那里有先知。她的尊荣在哪里？她的尊荣是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有一位真神，我们信的是真神，你们拜的是偶像。他的盼望是什么？一辈子做奴隶耶，在这种情况下他有那个爱可以表达出来，那个就是父亲的，我们讲 DNA 的传承，天上的神给我们的承传，这个都不是，这种爱这种表达都不是装作的，也不是加上去的，也不是勉强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当然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干净。很多时候我们难在哪里知道吗？难在我们不干净。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谈到说那个八福的时候，有没有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清是什么？干净嘛，对不对？因为他必得见神的面。我们如何跟神这样面对面，然后坦然无惧的，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女，面对耶稣说他是我的主，他的荣光要印在我的脸上，有没有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哈，荣上加荣，我每一天把帕子拿掉，敞着脸对着我的主的时候，每一天他的荣光就在我的脸上表现出来。所以耶稣把衣服再穿回去哈，他不是靠着衣服加给他体面哈，他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与神同等的，然后他是开始吩咐他们的哈，学生不能大过主人，不管哪一个学生多能讲话，多有恩赐，多有能耐，没有一个可以大过主人，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你们既然知道，这是我这里有几个知道哈，一个是知道神的时候，一个是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当然知道神的时候的时候也会意识，也会警醒的试透魔鬼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个既然知道，原来知道是说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我忠诚到底，神所分派给我的使命我不会改变我的初，我即使我原来就知道这个犹大是要卖我的，我原来就知道他在讲这个那个香膏的钱应该要去周济穷人，他根本就是有口无心，有的门徒可能是真的是这样想， 可是犹大很清楚的，约翰告诉我们，约翰看得很清楚啊，他说他其实不是在周济穷人，是他本身对钱就有这种贪心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所以你们既然知道了，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那么既然知道呢，对我们来讲哈，我们读了圣经也可以说我既然知道了，那就应该就能行，对不对？一来我要去行，二来我应该就能行，因为耶稣说我这样做你们要做啊。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跟他有份吗？所以我要回到刚才那句话，干净，有的人不是全部干净。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有圣徒的资格跟圣徒的位置，但是我们要被神帮我们成圣，完全的圣洁。来到这个来到这些道理的这真理的时候呢，耶稣很清楚的说，这些话已经不是对众人说的了，是对我所拣选的说的。好，然后他马上就接到这个预言啊。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耶稣知道，其实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很常常在表达，他从哪里知道呢？从哪里知道父呢？从哪里知道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远见呢？从哪里可以知道他要去哪里呢？从哪里知道他要做什么呢？就是从神的话语。就像他常常跟犹太人讲的，应验经上所说，他乐意在这个位置上来成全父神创世以前所预言的这一切，所预定的这一切。就开始讲这个犹大的事情了。好，那他做了一个总结，说这些事情呢，到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我是基督了。嗯哼，在这种真理里面会有一个概念哈，你听到道了，你相信这个道之后呢，会有一个时候，然后到成全的时候，神的标准绝对不会降低标准的，不会变的。他说，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等于说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可能知识多于信的这个成分，有杂质啊，有杂质。所以他先把这个真理立定好了，有人接待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律在那里。我们相信子，等我们就会认识父，那我们更认识父，我们就会更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在整个一个是合一的，合一的全备的一个真理在这里。所以有他的时间，有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注意，要警醒，也有魔鬼的试探。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只要神答应的，他就会自己成就那事，他会到一个极致，到一个成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水清鱼现了。我们讲说什么，就是很清楚了，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在那里，就不是用鞭策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挫败，不是这样，我们是很乐意很甘心的就走主走过的路，跟从他的脚中行。在这里22节透露给我们一件事情，门徒们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是要卖他的，就是要出卖。那下次我们再继续那个。好，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到这里等于说这一段呢，约翰在给我们做一个诠释。他是一个往后你就看到了约翰是坐在靠在耶稣旁边的， 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跟他说，哎，你问一下到底是谁要卖耶稣，因为他靠在耶稣旁边，然后他是以一个主所爱的，等于说他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主的爱对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偏待，但是跟我们的领受有关系，跟我们对主的爱的领受有关系，我们的心是用多少的空间来领受主的爱，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柔软度来领受回应主的爱。好，这是在这里哈，这是我一直要开始要跟我们大家表达的哈。好，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约翰在跟我们诠释的是主是那么的爱我们，然后我们是如何的可以亲近主。那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二三书他一直告诉我们要相爱，要相爱。当他爱主的时候，他被主的爱所感动、感化、触动、激励的时候，约翰巴不得所有我们这些后来成为门徒的人跟他一样，跟主是那么的亲近。所以之后从14章、15章、16章、17章，你都会看到约翰非常有，当然有圣灵的感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第一个看清楚、确定信基督，然后一信了基督，我们就会被成全，是那个完全的领受他的爱，而且是被他所完全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问题哈。魔鬼为什么只找犹大？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你有，因为耶稣说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按照他做的，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是前面哈，耶和华向以色列，我们的那个主题经节第一开始哈，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吸引是就好像吸铁一样，会越吸越近的，对不对？吸引你，我们本来是跟他是有距离的，就像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当你有一天你会知道哈。然后有一个经节我要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一节哈。好，13章的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既然知道了，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既然已经知道的事情还不够，还要去行出来。但是我们会发现从已经知道到要去行出来之中，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要会经过一个历练，还会要经过一些得胜。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今天让你抢着做最下贱的，我不晓得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肢体当中最下贱的工作是什么了。我讲下贱不是说这个我下贱不是在讲人，我讲说那工作的那种很卑微，或者是甚至都不是人家肯去做的。那但是呢，当我们知道之后到去行，行完了一定是有福的了，对我们绝对是福气哈。这个当中呢，就像耶稣说，现在你不明白，有一天你就知道了，都是在神，他呼召我们全然的成圣，全然的被洁净，那么他就要亲自成就这事。所以这些耶稣带着门徒的经历呢，其实后来的这些使徒都把他用这个书信啊，给教会的书信啊，还有这个教义，就把它表达出来了。好，它其实是一致性的，哈，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榜样。但是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榜样用一段时间，我们他不离不弃我们，我们也不放弃的，很忠诚的，很诚恳的，很诚心的，要把它走完这条路，即使像彼得一样。但是呢，有时候我在想彼得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我们不是彼得啦，我们不能说帮彼得去解释他的行为，但是彼得有时候是很可爱的哈。那我们先来想想犹大 好，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随时表达哈，对我们这一段哈。那我的重点是这样子，从第一节开始，他爱他属他的人爱到底。好，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是不是也很渴慕，我们也能够爱人，而且我们那个爱是不会变质的，我们也可以爱到底。好，那如何能够去把它行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耶稣已经给我们说，你就按照我这样去做就对了啊，那我们就蒙福了啊。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魔鬼撒旦是怎么样找上犹大的？那我给你们一个经解释，就是后面雅各来解释这些所谓的啊试炼啊，这个试探啊，他就用了一个经解哈，我给你们了哈，就谈到说人的私意，人的里面的私意。跟魔鬼就合作在一起了，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呢，不要把什么都怪魔鬼，魔鬼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去胜过神所造的人，但是他有一种聪明，诡诈的聪明可以骗我们。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好吗，这个问题。彼得这个题目呢，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等到下一次，因为下面还有一段、还有一段要谈彼得会有他的对话。好，我们再来谈彼得、也可以先谈他跟耶稣的对话也可以了哈。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哈，怎么会，为什么十二个门徒犹大被选上？记得哦，是被魔鬼撒旦选上，不是被神哈。他要做的事情不是神的命定了，我的意思是这样。
是因为犹大他有对钱财的那种贪欲吗？他之前就说他是常带着这个行囊又在里面拿嘛。
对
对，他是管钱的嘛。那钱对人的那种。怎么讲，影响也是很大的吧，他想要这个钱，而且卖了耶稣也是拿钱嘛、拿钱，所以这个钱的这种，人家说贪财是万恶之源，那他这个贪财是不是就是跟被魔鬼选中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
很认同，我很认同。他跟耶稣的动机，当然以前我们谈过，好像犹大很失望哈，很失望，因为本来期待他是一个很风光的王，他们可以成为他的下面的大臣小臣哈。那基本上，如果说我跟了一个主人，然后他后来就升官了，或者是他就赚大钱了。那如果我的心意是在钱的话，所以应该最吸引我的就是我要的嘛，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嘛，就好像我要的就是我要的结果没有了，那我会很失望。那我要的如果有机会有的话，还是我要的，还是我要的那一份。他可能比较不像有的说，哎呀，我要坐在大位置，我在左边，我在右边，他的可能是在钱。是的，是的，嗯哼。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是特别针对约翰的解释，他说到那个时候，刚刚好就在这个时候，等于说他那个心意已经定了。我有这样的去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你讲的是很对的哈。下次我们会谈到说为什么彼得跟他不一样哈。他也就是很荒唐的那个哈，但是他为什么跟他不一样？你看他本来不像耶稣洗，一下耶稣说如果不行就跟我无份，那他怎么样？听他说哦，那我要跟你有份，这个是犹大没有的心，是不是这样？犹大不在意他跟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犹大不在意耶稣在讲的道理是什么，真理对他是没有作用的。但是他在意的是他自己要的，是应该是这样，是的，是的。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而且我还有一个看法是，他一个人他很贪财，他背后是不是他很匮乏？他没有，他觉得他没有，所以后面马上耶稣就去给门徒洗脚，就是告诉他我很爱你，我服侍你，你是足够的。那他还是没有满足他这种匮乏的感觉，他觉得他没有。那神的爱是一样的，他给每个门徒都是这样的爱，可是他那个匮乏好像神的爱也全部。
嗯哼，嗯哼。
哦，这是我另外的一个看法。
对，我了解，我了解，我在想，我在思考。对于钱的方面的话，我还有一个人物叫做撒该，对不对？撒该也是就是。爱钱嘛，好，讹诈钱，很明显的啦。犹大也是人家看在眼里，说你这个人会取公款，好，贪公款。那撒该的话是明目张胆的，就是讹诈，好，讹诈他的同胞的钱，这样都是有钱的问题。还有没有谁要讲什么？请你们表达，我在思考，我也在思考哈。你们，请你们也思考。
每一个人呢，就是说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或者追求，或者他们的都有他们的想法。那犹大呢，就是比起其他的那个门徒呢，就是他付出的成本可能大一点，就是。那些门徒，那十一个门徒都是加利利那一带的，就是比较靠近，就是那个耶稣本来就是叫什么？耶稣在那儿就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而犹大相对而言他是会比较远的，南方一个地方过去，所以他的那个。他比较起他的其他的那个门徒来讲，就好像他认为他舍去的更多，付出的更多，然后他追随耶稣的时候，他认为他的成本更大，他可能想要的更多，但是等到他跟随耶稣这三年半下来的时候呢，他发现。并不是他想得到的那种世俗的世界上的那些追求他会有失望，所以其实他是有破口的，他是那个可以被撒旦盯上的那样的有一个破口的这样的人，对。
在旧约时代哈，神在处罚他的百姓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罪，一个就是拜偶像。任何一个我们在崇拜的，我们要的，如果取代了神的时候，那是一个绝对不容许，而且是神一定要处理的哈。另外一个是安息日，意思是说没有听他的话，那个诫命，没有守那个安息日的诫命哈，这两条常常被神讲出来哈，提出来，先知常提出来哈，那是什么意思？等于说不敬畏神，一个是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神，一个是我信了你，我拜了你，但是我对你是怎么样的神，我没有很大的尊敬。甚至没有一个畏惧的心啊，就像那个那个使徒行传有没有那一对夫妻，有没有七哄圣灵，他们有一个想法说他们信了耶稣啊，他们也愿意跟别人一样卖他们的田产来奉献，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可是他们既然可以欺骗圣灵，表示他们对于神的那个敬畏的心值得让我们也警醒。 有时候我会这样讲哈，这样我的解释，这是我的解释哈，就是我们怕人家怎么想我们，过于怕神怎么想我们。我这样讲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如果从旧约的犹太人的这两个罪在神的面前，他是一定要把它处理掉的，就是拜偶像还有守安息日。你看他们后来守安息日守成什么样子了，守过头了，守到最后怎么样，条例变成他们的偶像。好，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的，偶像跟这个敬畏神哈。嗯哼，所以从刚才好像华英的角度是说他可能穷怕了，但是从这个立生的角度，有可能他原来是等于说我付出很多的，好，我放下很多的，我当然想要挣，我要挣的是这个世上看得见的，我理想中我要抓得到的，所以他本来有一个期待，他要挣得更多，哈，那借着耶稣能够挣得更多，世界上的不一定是钱呐，哈，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他是爱钱哈，所以呢，他是有可能也有，他为什么管钱？一定他有能力管钱呢、啊？他有经营的观念，他有那个恩赐，他有那个能力，他有那个才干啊、哦。所以对钱呢，他是很有兴趣的，可以这样讲啊、哦。有时候一个人做事做工作狂，不一定为了钱做耶，是不是？爱钱不一定是为了钱，那个就是他本身对那个对变成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了、啊。现在很多这些首富哈、啊、很有钱的、啊、我最近就像你有点说看傻眼了、啊、对他们讲一亿就像我们在讲的一百块一样，对我在好像这个弄在手中这样耍来耍去哈、啊、他也不在意说他就这样丢了哈、啊、怎么样哈、啊、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为了钱嘞、欸、是吧？刘蕊他们是为了钱吗？不是很有钱都是为了钱在活，他是用钱在完成他们的理想呀。刚才立生有点点类似这样的一个那个哈，有可能，嗯哼。但是有一个很好破口，魔鬼，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意思啦。好，破口就是我们给魔鬼留地步，让他就这样闯进来了。嗯哼。
师母，我想表达一下。
好的，请讲。
第一个呢哈，我就觉得呢哈，我这一次通过学习约翰福音，确实给我的开启非常大，因为我现在终于可以有一点理解了这十一个门徒为什么愿意舍身取义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就是因为耶稣。就是你上次讲了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有恩典又真理，因为他们过后，因为今天这一章也说了，你们以后会明白，说这些门徒后来就明白了啊，耶稣真的是把恩典与真理活化了，所以说他们过后为什么有当然也有圣灵哈，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下，所以说。他们真的是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经历了耶稣的这个恩典与真理。因为我今天读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耶稣第一呢是夫子的身份给门徒洗脚啊，作为一个仆人都已经超过人的啊这个想象了。还有一个呢，我今天看到一点，就是说他要给你刚才也讲了，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洗，更甚的是还有一个要卖他的人，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去给他洗脚。我就想想我们现在愿意不愿意啊给我们的婆婆洗脚，是吧？我当然我们很多有时候这婆媳关系不太好啊，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一些你不喜欢的人能去洗脚了，这还没有上升到他要置你于死地的人去洗脚。
嗯哼，
你说耶稣真的做到了有恩典以后。
看见了，是还碰他的脚
啊，对啊，那他们的脚那时候都很脏的，还不像现在都穿着袜子穿着鞋，那时候他们、嗯、还有第二个这个私欲哈，我就也是你给你也是给了给出来了嘛哈，就是雅各书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刚才那个曼君姐妹讲的也很好，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话，这话不太好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就是苍蝇它不会去叮那啊没有缝隙的一个完好的一个蛋，它不会去招惹它的。其实我们里面都有啊有破口。我想讲一个。
哎呦，心里好大，心里好，心里好。对呀、啊，我一直心里想着，一直在很忙。没关系了。
这姐妹要，她要讲吗？
是
因为她没有关，所以在讲。
我想用一个例子啊，就是私欲和圣灵的啊这种交战吧啊，我可能不太恰当啊。
对不起，我插一下喜梅，你刚刚提到圣灵哈，后来门徒到那个时候、啊、就是一方面耶稣死复活了，他说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这绝对条件，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神的工作、啊、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也才可以洁净我们。好，你继续讲。好，请讲。
对，因为我们一旦有私欲就会被引诱，比方说我到这儿以后，哎呀，这电视什么都可以看了啊，什么样的都可以，国内看不到都看了呀，真的很吸引我。但是呢，它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并没有说我这些电视看了以后我很幸福，或者是哎呀，真的很痛苦啊。所以说为什么？因为你想看，你想知道啊，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你其实这是一个私欲了。当然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征战啊、就是说斗争吧啊，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爱人有我家先生有一年他在新疆啊援疆，然后他啊你很过年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呢他就他就哎呀我很大家都很高兴哈。然后他就打开箱子，然后他就给他妈妈说啊，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然后拿了三四样吧哈，然后我也很高兴哈，我就站到那儿看啊，这时候我心想总有我一件吧啊，但是呢，但是我爱人弄完以后呢，然后啊给他妈啊。他妈呢还我婆婆呢还是哎呀就是那种啊反正也很骄傲啊，也很啊又是啊嘴上说着怎么样哈、啊、然后我爱人把箱子一合，完了，哎呀你想想我心里呢啊，我心里呢翻江倒海呀 啊, 啊、
嗯、
我心里肯定不舒服啊啊，
好受
肯定。哎，我这个时候哈，我就说，这个时候我就马上想起来了，我说我这时候圣灵就提醒我离开。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其实私欲就出来了嘛，有私欲嘛，啊，这个我很清楚嘛，想要是正常了，但是在圣灵的开启下，那么那能要不能要，那要顺服圣灵。带领怎样来对待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出去了。那么真是就是边走哈、啊，一开始真的是心里很不舒服啊，然后呀讲给神讲理呀、啊，怎么样，咋能这样啊？什么？我不是说不让他给他妈妈呀，他给他妈妈，然后他也可以给我呀，怎么样？他也可以给我带一个嘛？所以说这个事情，那么我就上纲上线了。你看他心里根本都没有我，你看他看中了还是他妈妈。啊，你看啊，他根本都不爱我。好，上升了，就这一个事情，你的私欲就让你直接上升定罪了。他就做了一个啊，一个论断，就是他根本心里就没你，根本就不爱你。但是神说不是这样的 啊，然后圣灵、啊，因为我就走啊走啊走了很长时间，然后圣灵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开启我，就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他这样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他不爱你，他心里没有你啊，这是魔鬼的声音啊。然后神就告诉我他很爱你，哎呀，我真的很感动啊，因为我们不能，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的，然后圣灵就教我该怎样处理，所以说我就这个事情我就啊真的喜乐了。因为你想想你要是说魔鬼就是趁着你的私欲然后就控告你，让你相信你的丈夫不爱你，你多大的痛苦啊，你很痛苦，
买礼物
啊，用一个谎言嘛啊、
yeah.
用一个谎言，但是很多女人是会这样想的，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啊、uh-huh. 冷战吗，那就开始是吧，不搭理你啊。但是我就是等了一段时间啊，等他妈妈走了以后，然后我就其实我丈夫他不知道啊，他不这样想，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在有一次非常和谐的这个气氛下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我说你看你给你妈妈带礼物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能不能如果说给我也带一件礼物啊，我说我也需要你给我带一个礼物来表达啊你的啊心意哈、啊。
嗯。
哇，我爱人特别吃惊啊，特别的啊反应特别的惊讶，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哈、啊、但是啊他什么也没说，但是他那种他意识到他这个事情
没有愧疚感了，对不对？
对对对，他绝对有愧疚感了啊，绝对有愧疚感。所以说我以后我再去新疆去探亲的时候，哇，他真的是去我买礼物，说我这个我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经历了那个私欲被魔鬼来利用。但是我没上当，感谢神吧，感谢神
来
带
路，感谢主。哇，这个很好。一个是妻子，她希望丈夫心里有她，这是正常的，是不是？
嗯、对呀、啊、对呀、啊，很正常。嗯
妻子在丈夫的心里面，一定是大过所有的女人的，包括自己的母亲。好、啊，这也是应该的呀。Yeah.
嗯。
但是这种时候有人的，像刚才立生提到说家人的那种亲哈，越亲的人我们就越怎么样，不用太费心，可以这样讲吗？我这样讲对不对？你们离不离
异一点，
就是说即使我没有买、忘记买，真的有时候忘记买，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们不是用这个礼物在表达爱情啊或怎么样的，这是我的就说照理讲的，越亲的话就越不要说哎呀我没买礼物没有带礼物怎么办，对不对？我这样讲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如果这个看得见的一个分量的东西可以代表说你爱不爱我的话，那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曲解误解。当然你可以跟他解释说哦，买礼物是一个心意，好，那个心意问题是什么样的心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当你过年的时候要买一些过年的礼的时候，你会很费心，有没有人这样？
是的，很过年很忙嘛，就是
不忙，
就是这样子，
碰这件事就很操心了。
是的，我觉得真的我来美国以后，我觉得美国人很简单，真的请客啊、开 party 或者是去人家家都没有心理负担，人家真的不在意你什么礼物吃什么喝什么啊、
好，你讲心理负担就对了、那个心里面没有重大负担、那哪一个人可以让我心里面不用有负担重担，那个就是跟我最亲的人，不是吗？
对呀、
啊、
是的、
啊、OK 好， 但是我们的感受那个不是不对哦，那是正常的。刚才启梅给我们一个经历哈，给我们一个分享，我觉得很好哈。一方面有他的想法，那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哈。但是一方面他有他是信神，他有圣灵在教他，在纠正他，所以他无形中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讲说得胜了，他就得胜了，不然还会有还有上篇还有下篇哦，下篇是什么？下次他买一个礼物给你，你说哈。我说过才不买，
对
不
对？
对，所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到后来怎么样？反正总结就是你不爱我，我认了。那最后呢？
对，是的，是的，嗯。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种，会有时候也不是说他来引诱我们这样想，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曲解啦。好，感受上的曲解，然后那个曲就像你讲的，对于那个礼物本身有一个曲解的时候，那魔鬼就知道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表达啦，已经有那种表情啦或怎么样，好，那我们就如果我们就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一直下去的话，那魔鬼就可以加油添醋，而且圣经说他会给我们暗箭，暗中射给你的一些想法。
嗯，是的，是的。
往那个不好的方面想了，
嗯，
要破坏嘛，是的，是的，
嗯哼，
所以这个破口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讲破口好了哈，这个破口在哪里呢？你认为呢？
其实就是你过去的嘛，你人的一些欲望，
嗯哼，嗯哼，
就是两张地图嘛。就是说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先调你那你最初的反应肯定是你自己的地图，就是你自己属于这种老我的那个地图。因为你看今天我看到了耶稣，他就是他知道，就是第一节他知道，他没有说因为门徒哎呦一个一个愚笨的愚蒙的很，怎么其实他们都不明白，是吧？包括彼得，哎呀，那回答，那真的是没有回答到耶稣的这个心上啊。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个卖他的人，但是他就说他知道，说今天这一节经文也很感动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
原知道，是的，是的
啊，他知道他的使命，他不会因为、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对象啊，这些事情他改变，他很笃定，所以说真理啊，真理他很笃定，恩典他也不会因为对方而减少。说这个时候，就如果犹大他这个时候他被耶稣一直在说呀，在提醒他呀，有一个人要卖我呀，那他自己是很清楚了嘛，如果这个时候他被光照，他就回转了嘛。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不再按我的地图啊。
是的。
啊，是吧？我相信我假设我去找我的闺蜜，我的闺蜜肯定说真的很自私，她很自私啊，她肯定是只想着她妈怎么哈，她肯定就是给你想支招嘛啊，所以说那甚合你心啊。所以，但是呢，我还有地图啊，我是个新造的人呢、我按圣灵啊，
是的。
所以说，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哈，因为我爱人是个典型的理工男，他不会这种哈、然后我每次只要遇到这些事情，我就祷告，我说神，我知道他很爱我，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他很爱我，真的不是阿 Q 精神。不是阿 Q 精神，因为我们要允许世界别的人有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爱对方。其实我对于我爱人来讲哈，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哈，对于我爱人来讲，他就是把那些不买礼物的人，他就是认为他最亲的人。
嗯哼，嗯哼，嗯哼，
因为他这一生他没给我儿子买过一件玩具，他难道不爱他儿子吗？
我觉得喜梅的这个啊，我再讲另外一面哈，有没有一种丈夫真的是看母亲过于自己的妻子的？有没有？
有很多，我想，
嗯，是
有
很多很多
啊，是有的。那个喜梅的这个例子呢，等于说，当他按着圣灵的提醒跟着他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收场。等于说，他理解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借着这次机会理解他的妻子心里的感受，他们越来会越好。那也有一种情况是，丈夫真的是结婚以后，还是跟妈妈没有分开，情绪上各方面没有分开哈，然后只知道妈妈喜欢什么，不知道其实有，我认为也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你们认为圣灵会怎么帮助我们？刚才我说，婚姻本身本来，当结婚婚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夫妻两个人是最亲的，啊，不应该有任何的第三者，啊，我讲第三者，包括我们的儿女哦，啊，父母亲儿女都不应该在我们中间。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身为一个当中的配偶怎么办？也有姊妹们娘家亲过于婆家的也有啊，不是没呀，不是吗？
师母
啊，
对，我想分享一点啊，你看啊，就是你看我跟张涛，你看张涛他就是一个不怎么讲话的人，
嗯，
然后呢，你像喜梅啊，他就是一个美好的这个结局，
嗯，
那我跟张涛两个呢也有一个过不去的坎。那时候我们住在深圳，嗯，我说哎呀，姊妹们都在惠州那里买房子，就十几万那么便宜，我说我们也买一个，到时候老了的时候可以去住。他当时听了就挺高兴，
嗯，
他说那好啊，他我们钱不多，那买这个房子还可以哈。我说行。然后呢他妈妈呢就第二天打电话过来，他就把这个喜事告诉他妈妈，他妈妈就说，然后就说就哭了，儿子，
嗯，
你竟然真的把我甩了呀，
嗯，
你在那里安家了，你结婚还不说，你还安家了呀。然后他就哭了，当时张涛就哭了，我在旁边我就愣了，我很震惊啊，我就很震惊，我就我讲不出来话，不像喜梅他还有这样子讲，我就讲不出来，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讲。我过了几天我就问，想问张涛的，然后他就没说，他就说他自己告诉我，他说房子我就不会买了啊，要买的话就是在他妈妈那个城市啊，给他妈妈买，我们要回去住的话就回去住，那不回去住的话你就不买了，要在咱们那里啊。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张涛，我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或者说来问过我吗？圣经上不是说的吗？要孝敬父母啊，你不是不知道的呀。我没有违反原则，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再辩论下去。但是这个事情啊，一直就压在我的心里面。那直到最近的这个三四年，这个疙瘩在我里面才解开的。这个解开就是像什么，像师母你半夜发的那个信息，就是人的私欲啊，人被试探那个私欲啊，是丈夫他有看见他为妻子，这是没错的。那我的丈夫他就是看不见，他就是不知道说这一点上我能够啊先家庭或者跟妻子商量。然后我就是非常感谢神，我就说这些年我就去寻求神，我就说神啊，我说你自己来帮助张涛成长，你也帮助我，就是说我不在意这些东西，不要把我的私欲，这个钱我们挣的嘛，应该给我们家花，老人嘛是我们家买了，我也会，我确实很孝敬我的婆婆，我真的对我婆婆很无私很孝敬。但是当她这样跟她儿子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外人，那个儿子才是她的。然后所以这些年呢，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为什么我能过呢？是因为我把我的私欲在耶稣里面给他了，我悔改，我说主啊，我说 世界上这一切算得了什么，连我的命都是你给的，我走也在你里面，我在哪里居住，你那么荣耀的王啊，你竟然说什么他是以马内利，这太震惊我了。我们常常我在最终在软弱当中，你都说你与我同在，我觉得我都没念呢、啊、我说我还有什么在意的，就是当我在主的面前以主为满足的时候，我的心真得医治。那真的很真的很巧妙，昨天晚上他就告诉我，他内地的那个公司给他供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款项还有多少钱。然后我马上冲口而出，我说你妈妈住的那个房子很简陋，要不要给妈妈买一个比较去教会方便的，不要那么简陋的，让他能老人家能住得舒服的。张超竟然说我妈妈不要，给他买他都不要。我说那就好吧，就随便你自己决定吧。所以我就觉得说人被试探了，这个犹大被试探了，真的就是自己里面的这个私欲。你不是被、你不是就没有这个私欲的破口，没有这个缝隙，就像师母你说的，如果你是干净的，那你是得见神的，你就是当然我的生命并不是说我现在就完全了都干净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需要神恩典的，需要洁净的。所以我就觉得喜梅很有智慧，但是我这一块呢，我觉得神这样带领我，虽然笨笨的走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最终我得着主了，那种自由啊，那种什么钱财房产的自由啊，我深深的觉得值得，我很值得我经历了这我丈夫给我这个经历。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谢谢呀。时候到了就有福了，照着神去有福了。
是的，阿们，是的。
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呢，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是那个吃亏被伤害的人，就是我感觉我有被冒犯，我有吃亏，即使我是那个人，我也要小心不要给魔鬼有地步。
是
的，这个是今天我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至于这个当中我们的里面心里面的缺乏或者是我们的委屈，记得神已经，因为这一开始约翰就说父的时间，等于是父是那个掌管全权掌管一切的，时空都是他掌管的，有他的对的时间，有他要的时间，那我们就把我们所有我们的里面的需要，我们就靠着他，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属他的人他爱我们，
是
呀。那耶稣也表达过，他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最好的地方就是圣灵。那现在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谁对谁错啊，婆婆不讲理或怎么样，或者丈夫不懂事，没有不细心，不是在这个，我们的重点在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是阿门。
要杀害是要破坏是要毁坏，神是要建造。
是
刚啊，钟慧讲得很好，即使我发生这个有这个坎在那里，我觉得很值得。
是
不是？因为那是有福的，是蒙福的。
是的。
Amen。呀，所以这个时候明白呀、后来就明白了，对不对？
是的。
Amen。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要回应的？那就是那这个对耶稣的榜样也是一个会帮可以帮助我们的。他面对一个要卖他的人，他已经知道的，原知道，好，那。但是他没有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记得魔鬼一开始也是试探的，好，试探耶稣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也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是吗？我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有点就不知道我的私欲是在哪里，我想听姐妹们还有师母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挺，就是大家都觉得她有些做事挺奇怪的，我们也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反正就是他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他说他要去工作，要回老家工作，然后他有一个17岁的儿子，因为也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嘛，然后他在儿子还没放假的时候呢，就给儿子可能是留了言啊还是什么，反正留了200块钱就走了，然后跟儿子说你可以回老家，然后但是儿子呢也不想回，因为他的妈妈已经回了老家了，然后我因为青少年团契我们会关心这些孩子们嘛，他后来我们知道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呢就是接到我们家一起过年，就无论是我们去哪里去姥姥家去什么都带着他一起出去玩也都带着一起，然后后来他也知道了，然后我也发给他一些图片，然后他表示感谢，然后感谢下面一句呢就开始说，哎呀你也知道他也高二了，那个我平时在家呢都会带他每天读3-4章经文，然后也会那个督促他学习，哎你说这个假期他光玩了，你们活动组织的很安排的很好，然后就感觉还对我提出要帮助他孩子弄学习的要求，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就觉得你一个作为一个妈妈，你连自己的职责孩子吃喝孩子活下去你都不管，然后你现在跟我还要提这个要求，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是说他已经就摆明就是不回来照顾他孩子的吗？
没有没有，他就是过年期间他去，他后来回来了，后来到大年可能是2月8号的时候吧回来了，他后来回来他儿子就回家了嘛。对，
讲述的哈，从你讲述的这一段哈，我刚开始如果没有听你讲，我会想说他是有用意让他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尝一尝没有妈妈在，没有看要好去训练他们，我以为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你是他跟你提到这样是好像在要求你不但要接待他们，然后还要训练他们，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按照他想的去做。
那他本来有期待你，
但是。因为他去年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是在我，因为他是个单亲嘛，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的妈妈嘛，然后他本来是单亲嘛，他去年就带着儿子在深圳过年，在我家过的年，因为他没有什么亲人嘛，然后今年他就走了，然后留下儿子，所以有的姐妹就跟我讲说，其实他是算计好的，他只给儿子留200块钱，他也不管，就知道你们会接待的，然后当然这样想也不对。但是觉得你就算不接待你还要再跟我提要求，我就觉得我有点承受不了。
如果你认为他那个是不合理的要求，那你为什么你想什么呢？你承受什么呢？我不太懂，你承受什么承受不了？
我就觉得很生气，就是觉得你这么不负责任一个妈妈，你还好意思跟我再提要求，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了。
对的，妈妈可以这样讲吗？
我刚才没听清师母。
你是对这个妈妈心里面有过不去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第二个问题并不是这个事件以后才有的，是本来就有是不是？
对，本来他就有一些奇葩的事情。是的，以前就是也是各种在我们家也是占便宜吧那种，不过这也不能这样讲。反正
好，那你去接待他的儿子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接待的？
我就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没人管。
说你是为了这个孩子服侍他，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对，是为了这个孩子。
OK OK， 好，那你达到你的目的了。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孩子服侍过了。孩子也很开心。
服侍你有没有觉得很甘甜呢？
挺好的。过程挺好的。
Okay， 好的好。服侍这个孩子你乐意的服侍他，你也觉得很好是不是？好， OK， 好，那现在
的
问题并不是在于说这个孩子所受的委屈，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对，
多少有为孩子叫屈？
为孩子叫屈，哎呀， 也不是第一次的事情，就是也觉得这个妈妈就是对孩子也是，反正我也生气。
嗯，是比较就是等于说比较个人性的，就是你要怎么面对什么那个哈。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我的理念好了哈，我个人的理念哈。
嗯，
孩子是那个妈妈的儿子。
是的，嗯。
我要服侍这个孩子，我按着神的感动，我是在服侍主耶稣。
嗯，
所以这个就是动机搞清楚了，然后我服侍的过程也很蒙福，也很甘甜，对不对？好，
嗯。
那你说那个妈妈怎么要求，妈妈怎么样？那我觉得是他的妈妈的事情，跟我无干。
嗯，
当然我这样讲是一个局外人来讲你这个当事人的情况情境，当然会你一定有难处了，我了解你一定有难处，但是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真是学到那个仆人的形象，仆人的样式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心里面会宽阔自由，而且会甘甜。
我就觉得现在可能
对，
嗯，
从今天我们
嗯
面对一个要杀他的，要卖他，还不是杀哦，要卖他、卖他的门徒的时候的那个表达，那个榜样，我认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深入去学习的。因为在世上我们一定有仇敌，在世上我们一定有伤害我们的，一定有很多欠我们需要被我们饶恕的啊。
对，
那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饶恕这个有点做不到。
嗯哼，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例子你讲的时候呢，我有点复杂。为什么？因为好像是应该是你跟他母亲之间的问题，那跟他的儿子
跟儿子没关系。对，
应该是没有关系。
对、
yeah.
对 对, 对，因为前面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就是我再说一件吧，就是我们教会姐妹结婚，就是邀请，因为我们家女儿是伴娘，就小伴娘，然后他们家儿子是小伴郎，而且是在外地，然后呢这个妈妈就不去，然后呢就只能我们带着他儿子去。回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多少费用，然后我说你要是就是经济不富裕，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我说你就给那个就是高铁费就好了，其他的我们来负担就好了。然后呢就他都告诉他金额，截屏都给了他。这个时候他做的事情是发给了我一张别人欠他的微信截屏，就是他去催别人债别人不还的微信截屏，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就等于说他没有能力还你就对的，如果那人不还他就没有办法给你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吗？
我其实他是有钱的，他不是没钱，师母我是知道的。我不知道这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觉得就是总是在就这些事情总是压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总要这样子来这样子来，就是感觉像您说的冒犯呐、或者说是。这也能算伤害吗？可能也不一定是伤害，就是心里就是觉得你为什么都是教会的姐妹，你就是感觉也是在说谎言，你也不是没有钱，你就这样子做事情，就会让人觉得我是对孩子，我是对教会姐妹结婚，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就都很开心，这个事情也都做得很好，就是一到他这里就会让人觉得很恶心，这些事儿做的。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本来都很开心，突然来一只苍蝇，就让你觉得啊、真的是好恶心。
我有个建议哈，有个建议，你跟主说，主啊，或者跟圣灵商量说，为什么这个事情环绕着我，到底？
对对对，
你引导我吧，好不好？好。
好的，好的，好的，
我想这是一个案例，一个个案，所以但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的案例还是可以在今天的学习里面 就是进入耶稣的宝。
嗯，好的，好的。
有没有人有什么同样的经历，然后可以有一点分享的，有没有对于曼居这样的经历？
嗯，我想说两句。
好的。
因为我跟曼君比较熟，他说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我想说的就是，嗯，我觉得师母讲的这些真理部分，曼君是完全是没问题的，我觉得他是完全清楚的。那我想讲的是他的，就是曼君，你就是，其实我也有跟曼君一样的问题，就是遇到被别人踩到界限了。就是别人就是踩到我们的底线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受。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保护，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就是这个界限被别人踩进来的时候，自己是很难受的。当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有一个保护的话，就是会很难受。这个时候我想的话就是很清楚的去表达。当然我们表达了，对方不一定会变，也不觉得，也可能觉得你说的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是曼君也好，我也好，就是遇到这些的时候缺乏一个跟当事人的表达。就是我们可能会找别人，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啊，就是包括我也是，我说父母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怎么不公啊。但是我们缺乏对当事人的一个很清晰的表达，就是说你这样做我很受伤，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做。我觉得对当事人的这个表达对自己很有帮助，就是表达出来。
嗯哼，
否则呢就这件事情是很难结束的，这是一个情绪方面也好，各方面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事件，它就会在脑子里一直内耗。
嗯哼，好。
可是当表达出来以后，好像这件事情结束了，我已经把我要表达清楚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很重要。
OK, 谢谢你的这个经历哈，经验谈哈，呀，或许曼君可以参考哈。那现在我们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哈，请记得我们学习真理的话就是要进到真理里面去。我的症结点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魔鬼撒旦早上犹大啊，在雅各书里面有两个事情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都会碰到的，一个是试炼，然后要忍耐到成功，就是神用试炼，用火把我们烧到完全是纯净了，啊，没有杂质了，这是神的要求，这个没有不能讨价还价的，啊。另外一个是试探，那试探的话，从负面来说，我们会好像一直在征战哈，一直在就好像我们会很难缠哈。其实试探我们也是受害者了，就是魔鬼的一个要挑起我们，我们本身有那个倾向，然后他就要挑起我们，哈。那我们会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一样，但是背后有一个神要用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要凸显我们看到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求神保护我们，我谈到保护哈，刚才华英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防卫的预备，好，等于说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有一个预先就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期待他要怎么样，但我们就要有一个界限在，他意思是这样的哈。好，那是一个知识性的，当然在智慧上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这个也有它的真理的这个一面，啊，就等我们要有一个，等于说我一方面呢，他说你就诚实的说，你说出就不要说好像要讲又 不好对对方讲，啊，那而且耶稣说你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哈、啊，就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都像他讲的，就是让我们的讲话没有余地，让魔鬼来攻击我们，这也是一个有可能的破口。我不是说你哈，我现在是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撒旦勾上犹大，我要小心谨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所谓的试探的一个积极性的，神可以拿来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样的，到后来，就是我们在那边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绕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进入迦南地，他们一样要绕40年。我们有没有发现，连摩西都失败了？但是从那里我们也看到约翰说的，他爱属于他的人。所以当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不要让我们从属于他到最后变成在门外了。这是我的重点。好，所以如果我是曼君的话，我绝对不会轻易觉得说，哦，这个很好处理，不是这个意思哈。你的感受神都知道，神不会看着我们的这种不够智慧，因为雅各书也讲了，你没有智慧你就要求智慧，然后你对神要信得过，神是没有什么对他太难的。好，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绕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是难到一个地步想要回去了。好，这个是最危险的哈，就一直想念那个埃及的地方，吃什么，以前怎么样。所以积极的部分是神没有帮你挡掉，或者是神没有去处理你认为这个也是姊妹，可是怎么可以容许他这么的，你刚才用了一个字哈，用恶心哈，那到底他要我成长什么？神不会刻意拿一个让我们一定会失败胜不过的东西来让我们学习，所以有它的积极面，有它的消极面。可是我们有个责任，我们不能容许我们自己跟魔鬼一起合作，变成同工。这是我今天的重点，这是我今天的重点。那如何能够？其实彼得也让我们觉得有很大的失败点，对不对？可是问题，为什么他今天有一句话哈？当耶稣说你就与我无分的时候，耶稣很了解他。耶稣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他都还是继续用他的想法，用他的那个哈，永远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之后，他是讲了一个真理的，而且是他知道这个是彼得抓住的。你就与我无分，彼得要的就是耶稣这个份，以他为至宝。所以当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慢慢就分别出来什么是粪土啊！只要你知道你抓的是粪土，你一定会放掉的，对不对？谁喜欢抓一大堆粪土？知道我以后抓粪土，我不会，就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粪土。就像刚才钟慧讲到，后来他放掉的时候才知道那原来是粪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哈，曼君，不是说哦你哪里错了，不是这个意思。神自己是你的主人，他就像那个陶匠一样，他在陶烧你。但是如果有一个景况，我们一绕再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走希伯来人的路，绕旷野的路。但神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只要跟着啊，我们要跟他有份，我们知道说时候你会明白，然后就一定会成就。好，请讲。
就是我也是在想，尤其今天听了您的课，就想我的破口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就是可以就是让他就是不断的这样子冒犯我？然后神给我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不断的会有这个事情，就像您说的，为什么我一直在这里面绕？
是的，
我现在也就是因为没绕出来，所以我也不明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不断它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一年前我们一起学门徒培训，我们都是门徒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就是挺恶心的事情，当时也发生了一些，我们也正面发生了一些，就是在我们牧者面前正面发生了一些，就把事情摆出来，把这个事情怎么说。
嗯哼，
就这个事情当时也当面都说了，就我的意见也都说了，
嗯，
然后就后来还是会这样绕。
嗯，
我也不知道我的破口到底在哪里，就为什么就总是这些事情一直在绕着我，肯定是有哪里没有，就是应该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吧。
过关，还没有过关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跟打游戏，我这关就一直就没过。对，
啊哈，
是
呀，
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关到底就是点在哪里。嗯。
我想你认定说我一定要得胜，那我觉得你最好就是让圣灵来光照你，即使你道理明白了，即使我跟你讲了 不见得我真的是跟你讲对了，我可以给你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提示一下哈，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是答案了哈，我是看到你对他儿子的爱跟对这个姊妹的包容度差很远，我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不明白你们当中的整个的过程哈，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爱就是说神是爱，那个爱的本质是应该一样的，我看到这一点，但是其他的话我想最好你就是有一个很迫切的心，等候圣灵，求圣灵来接近我们，帮助我们，好吗，曼君？
好的，好的，好的，我也在等。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要怎么办？
要你的心里面是向着主的话，一定可以的，一定会的啊！你要信得过，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但是他有他的时候，所以你就在这两个交错点上。等神的时候，可是魔鬼也常常给你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啊呀？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姊妹等同魔鬼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没有这个意思哦，这个姊妹不是魔鬼，
我懂，对，
你懂 ？OK， 好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曼君很敞开的在我们跟我们谈这个事情，他一定是很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为他祷告，好，所以大家。用一个彼此扶持的心，好，来帮助我们的姐妹，好，嗯哼，
谢谢，
好的，嗯哼，还有吗？哦，哇，11点了，可能我们就要结束了，你们已经中午了，好，该吃饭的，该做饭的，好 ，OK， 好，还有吗？就不用再讲。
遇到这样的人和事，可以远离和拒绝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或不可以的答案啊，你要在当时候的情况下面记得，现在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个人，是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那地步一留下去，吃亏的是你自己。好，可不可以拒绝，那个是智慧，事情的节骨眼那一点的时候，你马上跟神求他给你智慧。
师母，刚好过年的时候我也接待了一个姊妹，我想分享一点例子给曼君。
好的，好，那如果说有我们这边的姊妹或者有谁太晚的话，你们就自由的下去哈，不要介意。好，请讲。
那个是这样子，然后我们香港的房子就很小，就只有30平，然后呢，那这个住呢就是不方便的。可是这个姊妹呢，她来到香港很多天了，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灵修完了之后，我很有感动啊，我就是去要发信息给他，邀请他来我家过年。然后呢，当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真的我就是看到神的作为，就是他被那两家人之前接待他的人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搬走，就是我家里要有其他的人来，你必须要搬走，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拉完，连个毯子都不能留。就是他在我家，我看到人家跟他发的那个语音的时候，我听到的，那我就在心里感谢神。那并不是说我 顺服了主，我接待他后面就是很美好，也会有很多的就是考验。然后呢，因为他是西北人，他跟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同的，因为就像刚才华严说的什么界限什么的，那他肯定就是不知道的。那我就接待他了，接待他过年的时候，我请了一对宣教士，然后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外面吃，因为我就没有力量在家煮，因为实在是太小了。那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订的餐嘛，在香港订餐就是挺那个的，我要求神怜悯我，我不是想讲到这个姊妹的软弱哈，就是龙虾可能就是那一桌最名贵的菜了，然后可能就转到他的身边的时候，把龙虾肉都挑了，只剩一面没有龙虾了，就当时我的心里就很诧异，就是一个成年人，就是至少一点点桌子上的这个礼仪都有的，还有这么多人都没吃饭，刚刚装到你的面前，你全家了，那大家吃啥呢？最后我马上我就好羞愧啊，我真是好羞愧。我说主，我接待他，我是真的是奉着你的感动，我接待他了。接待他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跟我同住同吃，然后就是有他对儿女的事情，我也看到圣灵有差遣我在中间跟他谈了一些的关于真理的事情。那后面呢，就是有更大的挑战，他在我家吃了东西，因为我跟他去买菜，我不知道西北要吃什么，然后他跟我去菜市场买了很多很多的西北吃的东西，他转头就跟人家姊妹说，曾慧是一个很浪费的人，他买的东西冰箱都装不下了还在买。哇，我的那个心一下子就接受很大的挑战了。然后我就马上跟这位姊妹说，我说不讲了不讲了，我说这个求神保血洁净哈，我说我们就打住了，从此打住，我们讲这个话绝对性不蒙神喜悦的，我情愿不讲。然后呢，我就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就是当我被这样看的时候，就像我接待，虽然说他比我大60多岁，但是呢就像我接待一个这个还没有成长完全的孩子。然后呢，我就从主的面前看到呢，我的那个是非之心啊，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你哪样事情做合我的心意，哪样事不是。那我接待是什么呢？我接待是神感动我接待。那就像今天的经文，我接待他就是接待主。为什么我还有是非之心去分辨呢？就是那个私欲。所以你今天打那个经文非常非常触动我。我就说啊，你又讲到那个干净。其实真的曼君，我不是讲你啊，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就觉得我说主啊，你看我多羞愧啊，常常说想去服侍你，你看一到碰触到这个的时候，里面的私欲就出来了。哪是你刚才就是说分享到说啊，门徒洗脚啊，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我都不敢分享，我就觉得我哪有说像主那样舍己的洗脚，如果我去洗脚的话应该是帮忙，不是舍己。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在接待人的事情上，我们要就是说你是神感动你的，你就是死赖着抓住神去走过这条路不好走。如果说不是神的，哎，因为我可怜他，我怜悯他，我们接待的过程我们也不评判人家的生活行为或者是生命的品格，我除了为他祷告以外，我觉得别的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年这个接待的这个十几天当中，我虽然也累病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主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那个纸没死啊，不干净，真是不干净，真是的。但是我又非常另外一边呢，我又非常欣喜我自己，就神没有放过我，他没有任凭我就是在那私欲当中死，他就是光照我。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的非常感谢神，他信任我，让我也非常信任神是什么，他爱我到底啊，就像今天第一节经文我这么的不堪污秽，他爱我到底，他爱我是我完全了吗？不是的，就是看见我的不完全他陪我。
这
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谢你的分享，非常非常实际，非常实际呀。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哈，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激励，同走这一条创始成终的信心的道路哈。嗯哼，一定会过的，一定会过的。嗯哼，以前妈妈有一句话哈，我觉得很管用哈，那跟那些在很恼火哈，很或很沮丧的哈，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深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人，他说哈，告诉自己说，这个会过去的啦，啊，不会都是这样的，一定会过去的，嗯哼，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好，那就先这样好吗？好，我们心里面带着姐妹的负担，我们就纪念，我们就纪念，然后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真理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